刚才大家有一张纸，就是圣言心导啊。圣言心导就是帮助我们啊，怎么用神的真理来过滤啊，过滤我们的刚才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的医治，要用真理来过滤我们的解读，我们的思想。那圣言心导跟普通一般的祷告读经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呢普通的读经还是要继续，但是圣言心导呢特别是针对我现在我的情况，我心里的情况啊，让神的话能够很切中啊，就是让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要跟我讲的话啊，我能够开放，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啊这个真理哈。所以呢，怎么做法呢？这里讲到五点啊。假如大家在这个人际冲突的痛苦里面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向内向上向内再向外啊，这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些的交托，一些的处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圣言心导，就是静默求圣灵引导啊，让那些饶在你心中的事物能够浮现出来，交给神。不做任何代求，直到你心中完全平静。所以目的是平静，就是你想到什么，神让我交给你，你想到什么，神让我交给你。然后呢，这里说你可以用你身体的手势来帮助你能够学习怎么样向下就是卸下重担，向上就是领受主的恩典。那这个其实是帮助自己安静下来啊，然后就读啊，读一段圣经。那其实很多圣经都是有医治的作用啊，有就是调整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解读哈。那你就是小心慢慢的读，慢慢啊，不要读多啊，只要读一小段，然后。不需要分析经文啊，这个是我们其他读经方法已经做了哈、啊。这个呢是特别帮助我们的内心向神开放，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到我里面，能够来过滤我们的解读认知，然后反思再读一次，注意哪一些字句、思想或者图像特别触动你的内心，然后呢？就进入默想啊，默想那句话，默想那两三个字，可能神就在这个的阅读里面呢，要向你讲话。那有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啊。目的不在乎你要读很多经文，这个是平常其他的时候可以那种读法。但是当你处在一种很需要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哈、啊，就是看到有一句话、有一个字句、有一个思想或者图像特别触动你心，你就可以停下来。然后呢，有那句话特别的感动你或者吸引你，你可以写下来。啊，比如说你跟那个人啊刚刚吵完架啊，那也许你读到诗篇23篇，你就读，一直读，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诶，不害怕这几个字特别触动你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害怕当中，你在担忧你们的关系再这样下去怎么办，你就停留不害怕，然后呢就用这个把这个感动和你现在生活关联起来，然后去再读一次，把你的心安居在感动你的经文中，把自己坦诚于神面前，不断在心中默想感动你的字句，随圣灵的引导进入你生命中挣扎之处。那你然后开始跟神对话， 让神对你的心说话，神跟你说什么话呢？你可以用不害怕，就不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你就用这句话来祷告。神啊，其实我现在很害怕，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我们关系会断裂。还有呢，你害怕什么呢？听听神问你，你回答神，这种的对话。然后这句圣经说我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神是我的好牧人。神怎么是我的好牧人呢？你就用这个来祷告，神啊，我谢谢你，你是我的好牧人。圣经这里说你会带领我到安歇的草地。主啊，我多羡慕我现在能够安歇，我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啊，这件事情一直让我的心安不下来。但是神啊，我要把我的注意力从我的问题放到你的身上，因为我想我自己的问题，我越想越沉啊。但是我想你的信使，我就不害怕。然后也许你想起其他经文也是讲到害怕的，你就用来祷告，就围绕这个不害怕这个啊，用神的话语，想起神的话语。有时候用感谢，神啊，诗篇二十七篇那里说，神是我的亮光，是我的保障，我还怕谁呢？主啊，我不需要害怕，虽然有军兵啊在我周围啊，我也不害怕。感谢神，谢谢你是信实的主啊，赞美他，祈求他。你这样祷告呢，就变成不像你平常其他的读经，就很注意这个经文上文下理解释什么，那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在别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的经文。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哈，我有一个好朋友黄牧师啊，黄学林牧师有一本小册子，全部是经文啊，其中有包括当你害怕的时候有什么经文呢、当你愤怒的时候有什么，当你觉得自己贫乏的时候又有什么经文啊，好像这个小册子就很好用啊。那你就围绕那节圣经祷告，把你的注意力停在神的身上，就从自己的难处移到神那里，然后再回头看自己的难处呢，你就看得不一样。那这个是一种读经的方式啊，也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叫这种方式呢，是叫做读祷，就是把所读的跟祷告的连在一起，就用所读的来祷告。不是我自己只是求神啊，我现在有这困难啊，神怎么办啊，我乃是用那一节圣经那一句话，我就用来祷告，来建立自己对神话语的这种信靠。所以呢，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谈哈。那有一些这些属灵的操练，我都在浸在爱中都有提哈，都有提。所以呢，可以大家有机会拿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灵命塑造与爱的自由，灵命塑造与爱的自由。我们发现就是其实神拯救我们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我们看到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过一个真的自由释放的生命。因为我们人生，我们受太多东西捆绑了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渴慕从冲突与伤痛的恶的释放。有时候冲突跟伤痛就好像一个恶，什么是恶呢？恶可能好像锁链一样，一个圈又勾一个圈，又再勾一个圈，又再勾一个圈，慢慢成为一条锁链。拉住我们，捆绑我们。那这些锁链呢，就是一个勾一个勾，就是因为我们的伤痛啊，我们这个人际的冲突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啊，我们怎么样从当中的释放。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释放 是为了有自由去爱人啊。所以爱与自由啊，是往往是息息相关的。神为什么要释放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有些人他想得自由，他以为自由就是你想做就做，你想说就说，你想吃就吃，你想打人就打人，这个叫自由。你想骂人就骂人，这个不是自由吗？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的你可以不做，那个才是真的考验。当然呢，你想讨神喜悦你可以讨神喜悦，那个也是自由。但是我们往往把自由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是不是？我喜欢吃什么谁管得了我啊？我喜欢怎么用钱谁管得了我啊？我们觉得这个是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有自由去做你知道神喜悦的事，你有自由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这个才是真的自由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所说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跟十三节，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一同来念好吧。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赞美的我，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那我们有几个字特别留意，第一就是自由。原来耶稣拯救我们是要我们从罪里的自由，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去做神喜悦做的。自由从我们的私欲的自由，不受私欲的辖制。自由是从魔鬼的自由，就是不需要被魔鬼辖制，他有时候就是在我们内心常常控告我们，常常挑引我们，我们有力量把他推开抵挡他，以至于我们有自由。自由是我们可以不跟世界的潮流走啊，自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自由呢，就是主要就是几方面，脱离你自己的私欲，脱离魔鬼的试探捆绑，脱离世界啊。所谓的世界不是外面的这个地理环境，所谓的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一种的啊价值观，这一种的思想啊，这种啊影响我们有错误欲望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原来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上天堂，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尝一尝在天堂里面的生活啊，那种自由奔放的生命啊。甚至当我们跟人之间有矛盾冲突的时候，过去的黑影，过去的伤痛啊，我们都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脱离啊。这个是神救恩的目的，是一个全人的医治，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呢？因为有基督徒他会再被奴仆的而辖制，这个再次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了耶稣他已经有了自由，但是他再被奴仆的而辖制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的。因为很可能我们再被辖制，被我们的私欲辖制，被我们被世界潮流辖制，被魔鬼的势力辖制，是因为缺少了一些东西。缺少什么呢？所以在十三节这里，保罗加拉太书哈，这个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刚才我已经讲了，是要得自由。神不是救了我们然后我们等有一天上天堂，这个叫做等死啊，因为是死了上天堂嘛。很多人信了耶稣就是在等死有一天上天堂，不是的。 耶稣拯救我们，要我们活在地上还有的日子，活得丰盛的生命，自由奔放的生命。但是呢，我们要谨慎。怎么谨慎？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什么爱心互相服侍。原来得自由是为了要去爱。假如你不用这一份的自由去爱神，去爱人，你这个自由就很容易会变成放纵自己。你懂不懂这个道理？这个很重要。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所有的律法就包在爱人，爱神爱人啊，因为你不去爱，你就结果就会放纵自己。那这个爱呢啊，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学啊。那冲突与伤痛呢，好像恶一样啊。什么是恶呢？恶就是罪的习惯。什么叫习惯？习惯就好像刚才我说，一个圈又一个圈又一个圈，就是我做了一次也是这样，我第二次我负面的看啊，我放纵自己，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也是这样，第四次也这样，慢慢成为一条锁链，习惯捆绑啊，一个罪的习惯就会成为一个恶。那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念过一篇文章，讲到一个青年人刘荣啊，那篇文章叫做《习惯说》，有没有读过啊？他就说这个青年人呢，他有一个书房，那就在书房里面读书啊。那但是这个书房呢啊，那边啊有一个小的坑啊，所以每一次他起来啊读古书嘛，都是啊在吟诵的时候呢，走到那里呢，这个脚就弯一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塌下去了啊，所以他一走到那里，脚一塌下去，这个腿就弯一弯。那已经习惯了，习惯。那终于有一天，他爸爸来到他书房看他的时候，发现那个坑，哎呀，这个很危险啊，所以他立刻叫工人啊佣人把它填平了。那这样子就安全了。那这个刘荣呢，他看到他知道这个地方填平，但是呢因为他习惯了啊，每次走到那里脚就弯一弯的，所以虽然现在填平了，他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哎，脚又弯一弯，然后他觉得怎么地下好像凸出来了，我以前脚一弯啊，我脚就下去，现在脚一弯不下去，反而觉得好像隆起来了哈，他就觉得哎，怎么这么怪的哈？这个就是人的习惯，习惯就一种非常大的动力哈，就好像我们开车啊，开车有时候我们用这个自由波啊，这个自动波是吗？一放上那里，车就咻就走了啊，习惯就有这种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在处理人际冲突里面呢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习惯。啊，习惯就是不断重复的做，但是已经告诉你这种处理的方法不对劲了，你就要改了，不要再重复嘛。重复以后呢，你越晚改呢，这个习惯就是把你捆绑的越深，就越难逃脱。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习惯也造成我们很多的人际冲突的难处啊，为什么原生家庭的影响会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成长的过程都是习惯了这样子来处理冲突啊，所以现在我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我也是一样啊，甚至不自觉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常常又有一种的属灵操练，就是在神面前反省自己，训练一种的自觉性。诶，难道只有这个方法处理吗？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些的榜样，好像约瑟能够有更好的处理途径吗？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吗？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人吗？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啊，我可以用这一份的自由去做对的选择， 去做爱的选择，我可以的啊。所以呢，这个重复的做习惯就会成自然，有强大的推动力和辖制力。所以我们不可轻看，我们有时候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用多一些时间来看看自己有哪一些习惯啊，今天还在捆绑，就要求神来帮助配合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刚才已经讲了，得自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爱的服侍。假如你不做爱的服侍，只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纵自己啊。圣经他说得自由，但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爱心的服侍。所以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释放，我们的自由了，我们就要把手伸出来去爱心服侍。这样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以神为神啊，以神为神啊。这个神是这样说，我就是这样子根据他所说的啊来对待神，照着他所说的来对待人。圣经有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啊，来感谢他。这个是当然不信主的人一种的描写，但是对于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已经知道神了，但是不把他当作神，以神为神。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公义的主。你假如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啊！哇，听了这句话，我们都要警醒，不能心里面说我就是不饶恕他。因为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以神为神。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不以神为神的时候，就挡住了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其中一样就是饶恕我们啊。这是为什么神说你不饶恕人，我也不可能饶恕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跟随神的方式去做人，就挡住了神的祝福。所以呢，以神为神，来爱神，来爱人。那很多年前有一个基督徒，他体验这个爱神爱人，他就写了这个爱的四部曲啊。他说第一步是什么呢？很多人他爱人其实更爱自己。我们是为了爱自己来爱人，的确不错啊，的确不错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结婚是主要还是爱自己多一点了哈。为什么呢？哎呀，我需要他，我没有他活不下去。因为你需要他，因为他能够满足你某一些的需要，所以你爱他。但是最终你是为了爱自己啊。因为有一天结了婚，他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发觉自己不爱他了，是吗？不爱他了。所以我也曾经有一次在欧洲讲道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妇来找我。这个妻子告诉我，他说再这样下去这个婚姻没了。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有第三者了。第三者是什么事？后来丈夫就说，是啊，我跟我的太太结婚两年多，有一天我们去郊游那天天气很好，我们泛舟湖上这个夫妇能够一起去郊游本来很好，是吗？但是他说那天我们在划船的时候我就回头跟我太太讲话，那天阳光非常好，照在他的头上脸上。我回头跟他讲话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怎么他的脸上这么多的雀斑啊。 那是我的太太吗？他说，从那个时刻开始，我的对他的激情死了。以后呢，看到老婆都注意这些雀斑。他说，我对他的激情再也不能起来。他说，有一天我回去家乡去出差，遇到另外一个女人，哎呀，奇妙啊，这个激情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好起来了。我回来跟我老婆说，我又不想跟你离婚，毕竟我们是相爱结婚的，那好不好，我们过三人的世界啊，你不要管我啊，那我对你有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任的，但是你不要管我。这个妻子怎么肯呢？啊，何况他已经信主了，知道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以这样的，所以妻子不肯，他们就这样闹起来，闹起来。那我们看见，就是人假如当年结婚是因为她漂亮，现在她有雀斑了，你爱她是因为她漂亮，那这个因素不存在了，你还爱她吗？我们很多人爱人是因为爱自己，那有时候父母也会是啊，我爱我的儿女是因为我想他成才，来圆我不能圆的梦，所以当他书读不好，我圆不了的梦，他也不能替我圆，那我就生气了，我就不高兴了。这个也是你为爱自己来爱人。那当人处在这种情况里面呢，常常就出问题，人际关系就很多的张力冲突，因为他也是这样对你嘛，那这个冲突不断的，所以在冲突里面呢就痛苦，痛苦了就求神，那神帮助他心情平和下来，给他平安。哎呦，这个神很好，能够帮助我，我信他，我跟他了。但是这第二个阶段呢，是为了爱自己爱神，因为神听我的祷告，神帮助我解决困难，神这个啊，又给我这个又给我那个，神真奇妙，我为他做见证。但是弟兄姐妹，你信主久了一点，你会发现有时候神不听你祷告的，有没有这个经历？有。但是起初他不是听我祷告吗？我以为他很灵耶，现在为什么不灵呢？是不是我现在就离开他找另外一位神？问题就出在那里，我们甚至爱神也是为了爱自己啊。我们总是为爱自己来爱人，遇到难处找神，神帮助了我们信靠他，但是还是停留在为爱自己来爱神。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继续的跟随神继续走，有一天他终于明白，我要为爱神而爱神，神听我祷告我爱他，神不听我祷告我也爱他，因为我知道他不听我祷告是有原因的，是对我有益处的。无论如何，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爱他。神让我生活畅顺，我爱他。我生活很多艰难还解决不了，我还是爱他，因为我是为了爱神而爱神。因为我发现神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是我最好的老师，神是我最好的爱人，神是我天上的阿爸，神是我一生最忠实最可靠是我可以把我一生交托给他的这位神。你开始发现神很多吸引你的地方，你现在就是为爱神而爱神，人家怎么说不会影响你，环境怎么样不会影响你，神就是可爱的，就是我所爱的。但是这个基督徒说，这个一二三三步曲还没完，还有第四步。第四步是什么呢？你开始为爱神来爱自己啊。你为爱自己爱自己呢，通常都是很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但是你为爱神来爱自己不一样。那中间有弟兄姐妹长进到这个地步，你会明白我所讲的 你会发觉你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有时候很讨厌自己，但是神爱我啊，那我就学习也爱自己。有时候放纵自己啊，生活随便，诶，神不喜悦啊，啊，神所爱的，神要我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要为了爱他的缘故，锻炼自己做这样的人。那你开始为爱神来爱自己，然后也开始为爱神来爱别人了。有一个姐妹，她跟一个白人的男人结婚，结了婚以后很多冲突矛盾，但是她是基督徒，所以她总是说，哎，我要爱他，我要忍耐，我要这个，总是。但是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我爱不下去，很累很累，我所有能爱的能做的我已经做了，我爱不下去了，怎么办？那我跟他说，恭喜你啊，你终于明白了，靠着自己的爱有时候很容易到尽头，你现在学习用神的爱来爱你的丈夫，用神的爱来爱你的丈夫。每一次啊，你觉得爱不下去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的爱就是这么多，请你把你那些的爱给我，以至于我可以爱我的丈夫，请你跟我一起带我去爱我的丈夫，我真的爱不下去。她丈夫以前都不肯去教会的，但是因为她开始有改变，她其中一改变就是以前丈夫回来啊，她不理睬她的啊，但是现在不是，丈夫要回来之前，下班回来她就先祷告，预备自己的心情，然后丈夫回来，她就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丈夫回来。她是怎么会有这种改变？就是她祷告，神啊，我凭我自己爱不了她，但是你怎么爱她，求你把那种爱给我，跟我一起去爱她。哎呀，丈夫发觉她比以前温柔多了，说话不是那么顶撞的啊，有比较聆听丈夫，就是丈夫讲话的时候不会打断。哎呀，丈夫开始觉得，诶，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哦，开始去了教会。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假如耶稣所全律法都包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的话，弟兄姐妹，今天在人际冲突里面，其实神要求什么？神在锻炼你，锻炼我，把这个爱能够啊更广阔的啊扩充出去，甚至以神的爱，学习以神的爱来爱别人，来爱自己。所以呢，得自由是为了爱的服侍，为了爱的服侍，敬虔就是以神为神。我们看见哈，这个是一个操练，以神为神是一个操练，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做，一天是这样，两天又是这样，三天又是这样，操练敬虔。那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说啊，这个操练身体很好，但是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能够得到今生和来生的益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哈，去操练，去健身，去健身房，这个很好，但是你操练敬虔，你的心，心里面的欲望，操练你的思想，用真理来过滤，操练你的情绪，在神的爱中啊，来啊，超越很多负面的情绪。这一些呢，是一天这样做，两天这样做，三天这样做，直到养成习惯啊，这个叫做操练，有今生的好处。因为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做到耶稣所说爱神爱人。你就可以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改变，从为爱自己爱人变成因为爱神而爱人，你的力量资源多得不得了，为爱自己而爱神变成你为爱神而爱神， 你享受神，很多事情你已经不再对你这个带来患得患失的心，因为你有耶稣了，你有一个丰富的保障，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你觉得生活有力用不尽的资源，然后你是越来越像耶稣了。因为有一天来生是什么，圣经说我们不知道将来死了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会跟他就是越来越像他，像耶稣。原来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长成耶稣的模样以要长成耶稣的模样，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神的机会来雕琢我们，来雕琢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在地上愿意被神这样雕琢的时候，有一天当我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很高兴啊，你在地上你是越来越像我了将来见到耶稣的面我们觉得不陌生，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那特别我们在人际冲突里面呢，我们发觉自己有机会来改变。那这个操练的意义就是做自己能做的，让自己不能做的生命改变能够发生。因为刚才我说操练就是你要培养新的习惯，不断的做，不断直到养成这种新习惯。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思想来的时候把它推开，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就照神的话去想。每一次错误的思想来推开，我选择照神的话去思想。每一次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我就交托我就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有这样学习的机会把这些负面的思想朝向正面的方向来成长，不断的这样做，不断的这样做那以至于生命的改变能够发生。那这个呢，不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保罗也说，你既然因信称义，不要因行为来成圣，不是说靠你自己的方法能够成圣，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一些预备自己的功夫不是你靠自己。有些人说我也想控制我的思想，控制我的情绪，我控制不了其实不是靠你自己，你只是很放松的预备好的，主啊我愿意就够了，然后圣灵会带领你怎么样去操练，以至于有一天你发觉你改变了。这个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姐妹要生养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在你肚子里面这一个的生命不是你所造的，是神给的，这个生命之主是神。但是你作为一个孕妇，你有你的责任比如说你要有足够的睡眠你吃的东西要小心你走路什么，你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以至于你里面的生命能够有健康的成长，有一天能够健康的生下来。但是这个生命不是你去掌控的你所做的只不过预备自己这个的身体，让这个生命有一个健康的空间来成长。所以呢，这些操练呢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更像基督，活出他的样式活出他的样式。所以呢，其实基督徒在人际冲突里面呢，你会遇到很多的机会，就是神要带领你去操练，操练怎么读真理用刚才所说的神的真理怎么应用在我这种的处境里面我怎么样去经历神的爱，以至于我里面的伤痛能够得医治。所以呢，操练爱的途径这个是 啊，我们在人际冲突里面一个很有意义的目的，你假如有这个目的，所有的人际冲突都能够转化，都能够转化，是迟早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看到有这样荣耀的目的哈，就算我们在人际冲突的痛苦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忍受，愿意忍耐，等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塑造能够完成。所以呢，要操练爱人的途径啊，与神相交。那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啊，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会结出果子来，有没有？所以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我住的地方哈，附近 Napa， 有人去过 Napa 那边呢，你就知道很多这个 vineyard 葡萄园。葡萄园你看到有个特征，就是很多的葡萄枝架树立起来，让这些葡萄的枝子能够有承托，慢慢越长越高，然后结出葡萄。那这些葡萄的支架呢，其实啊，就是帮助我们怎么继续在基督里啊。所以呢啊，有很多我打下来啊，其实不止这里啊，就是我们要操练爱人的途径啊，我们要学习祷告，求神帮助自己，学习代求啊，代求就是把别人的需要啊放在我心里，为他代求，甚至是我的仇敌啊，我已经得到神医治，我就开始为他求福代祷。与神相交就是亲近神，享受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爱人，问题很简单，我们经历神的爱还不够，我们里面空了。那你就需要回到神那里去默想神的爱啊，去亲近你的阿爸父，去告诉他你空了啊，就好像加油啊，你需要神的爱在你里面不断好像活水泉的涌流。所以这样子的亲近神呢啊，这种读经的方法啊，就不只是增加一些圣经的知识，乃是怎么一读到一段圣经里面有话语触动我，我立刻就默想那句话，用那句话来祷告啊，亲近神，享受神。然后我们也做过，我们怎么在神面前反省自己，这样子提高自己的自觉性啊，能够常常操练啊，就好像今天早上所说，遇到冲突不要立刻想去解决问题，先退到神的面前，用诗篇42、43那种的方式，我的心啊，你为何？你为何？这个就能够操练出这个自觉。你有这种自觉力呢，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你不会很快就下定论啊，很快就定罪，你会退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啊，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什么责任？不单只是不要做什么，乃是要做什么，请你告诉我。然后要操练谦卑舍己，谦卑舍己啊，那这些都是要操练的。当我们承认啊，就是我们也有错的时候，这个就是谦卑。当我们愿意不要老是我在讲，为自己辩护，停下来听听对方的解释，这个是谦卑，这个是舍己，这些要操练。然后我们也要与人相交，很多人受过人际冲突的伤害，就不愿意跟人相交了啊，不要去教会了，或者不愿意跟家人谈话了啊，因为不想再受伤害。但是这个不是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就是相交，多一些聆听，不要老是你讲，也许你对他的 啊，觉得他伤害你，可能是一个误会啊，也可能是真的他伤害你，但是因为你肯聆听他，愿意了解他，可能他感受到那一份的爱，一个谦卑的爱，他愿意也反省自己，是吧？所以呢，要相交，要服侍啊，也要成全别人啊，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给他机会去发挥。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儿女已经成人了，你怎么对待他？你不能再当他是小孩子那个模样，什么都要听你的啊！你愿意他出去串串吗？他有时候做错决定不要紧，因为一个人要成熟，要做对，有时候是从错的经验里面学习什么是对的。所以呢，你要给他空间去成长啊，成全他啊，尤其你所爱的儿子女儿现在有了配偶了，也许他花更多时间跟他配偶跟他的家庭呢。有一些做父母的特别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你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被撇弃的感觉。我的孩子啊，经常什么都告诉我的，现在不来找我了。但是其实你应该为他祝福，就是希望他跟他的配偶能够深深的相爱。因为呢，我们做父母的迟早有一天早一点离开了，是吧？但是你的儿女他们夫妇两个人能够相爱，你就放心了，你就放心成全他们。那负责啊，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顺服啊，学习啊，这些都需要谦卑啊，然后认罪饶恕，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些都要操练。什么叫操练？就是重复的做，重复的做，重复的做，直到成为很自然的一条途径。每一次跟人谈话，有争论，有差异，去处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自然地露出来。你肯这样做，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目标啊，就是更像耶稣。你更像耶稣的时候，你就更懂得怎么用这个自由去服侍人，去爱人。所以呢，我就讲到这里哈，因为这个里面呢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假如你想学更多，我那本书《行在爱中》《活在爱中》《尽在爱中》就是讲这些很详细的哈，你有机会你就去拿来看。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总共讲了几个题目，是吗？我们从这个我想我现在就停下来哈，停下来，因为这段时候我们是用来问问题的啊。刚才你那张，谢谢。我们总共讲了四个题目哈，这个大故事里的小故事，你的遭遇耶稣完全了解，因为这是他来世界的时候所定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就是本来好的，后来有冲突有隔离，但是呢需要爱的舍己，然后救赎，耶稣的救赎，然后我们也学习谦卑舍己，以至于这个关系能够有复活的希望啊。有时候甚至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死，像自我中心死啊，以至于新的关系能够好像复活一样啊，能够出来。然后我们看到冲突、伤害与医治啊，然后我们在这伤害里面用真理和爱来医治。最后就是这一堂我们讲到灵命塑造，灵命塑造，我们有自由是为了爱，所以我们不去爱，我们这个自由结果就是害了自己，害了别人。